居弥、于田、西叶、子和、德若、调之、安息、大秦、大月之、高富、天竺、东离、利益、盐、演菜、刹车、疏勒、燕齐、蒲类、夷之、东且弥、车师。汉武帝时，西域归附汉朝，有36个国家。汉朝设置使者，校尉统领监护他们。汉宣帝改成都护。汉元帝又设置戊己2位校尉，在车师前王庭屯田。汉哀帝、平帝年间，各国自行分割，成为55国。王莽篡位后，贬低更换诸侯王，因此西域怨恨反叛，与中原断绝关系，又都臣服于匈奴。匈奴征收赋税苛刻沉重，各国难以承受，建武年间都派使者请求归附，希望朝廷派都护。光武帝因为天下刚刚平定，无暇顾及边远事务，最终没有答应。恰逢匈奴衰落，刹车王贤诛杀吞并各国。贤死后，各国又互相攻伐。小宛、精绝、熔炉、且末被鄯善吞并。渠勒、皮山被于田统治，全部占有其地。玉立、丹桓、孤湖、乌滩兹离被车师灭亡。后来这些国家又都重新建立。永平年间，北匈奴胁迫各国一起侵犯河西郡县，城门白天关闭。永平16年，汉明帝命令将帅向北征讨匈奴，夺取伊吾卢地，设置伊河都尉进行屯田，于是打通西域，于田等各国都派儿子入朝侍奉。西域断绝65年后，又重新与中原相通。第二年开始设置都护、戊己校尉。等到汉明帝驾崩，延齐、秋次进攻并杀死都护陈穆，全部消灭了他的部众。匈奴、车师包围了戊己校尉。建初元年春天，酒泉太守段鹏在交河城大败车师。汉章帝不愿让中原疲弊来对付夷狄，于是迎回戊己校尉，不再派遣都护。建初2年，又停止在伊吾屯田，匈奴趁机派兵守卫伊吾地区。当时军司马班超留在于田，安抚召集各国。和帝永元元年，大将军窦宪大败匈奴。永元2年，窦宪派副校尉严盘率领2000多骑兵突袭伊吾，攻破了他。永元3年，班超终于平定西域，于是任命班超为都护，驻扎在秋瓷，又设置戊己校尉，统领500士兵驻扎在车师前部高昌壁，又设置戊部后，驻扎在车师后部后城，两地相距500里。永元6年，班超又攻破燕齐，于是50多个国家都送来人质归附。那些调支、安息等远至海边4万里以外的国家，都通过多重翻译进贡。永元9年，班超派属官甘英一直到达西海才返回。这些都是前世没有到达的地方，山经没有详细记载的，无不记载了他们的风土人情，传述了他们的珍宝异物。于是远方国家蒙齐、兜勒都来归顺，派使者进贡。等到汉和帝驾崩，西域背叛。安帝永初元年，西域各国频繁围攻都护仁尚、段喜等人，朝廷认为那里险要遥远，难以救援，下诏撤销都护，从此放弃了西域。北匈奴立即又收服各国，共同侵扰边境10多年。敦煌太守曹宗忧虑他们的残暴侵害，元初6年，上书请求派行长石索班率领1000多人驻守伊吾，来招抚西域。于是车师前王和鄯善王前来投降。几个月后，北匈奴又率领车师后部王共同攻陷并杀死索班等人，继而击跑了车师前王。鄯善危急，向曹宗求救。曹宗因此请求出兵攻打匈奴，为索班报仇，又想进取西域。邓太后不同意，只下令设置护西域副校尉，驻扎在敦煌，又统领300名营兵，不过是笼络控制而已。此后北匈奴接连与车师入侵河西，朝廷不能禁止，议论者因此想封闭玉门关、阳关来断绝祸患。延光2年，敦煌太守张当上书陈述3条策略，认为北匈奴呼衍王经常辗转在蒲类、秦海之间控制西域，共同侵扰劫掠。现在用酒泉蜀国的官吏士兵2000多人集结在昆仑塞，先攻击呼衍王，断绝其根本，然后征发鄯善士兵5000人威胁车师后部，这是上策。如果不能出兵， 可以设置军司马，带领将士500人，由四郡提供犁牛、粮食，出关占据柳中，这是中策。如果还不行，就应该放弃交河城，将鄯善等国人全部迁入塞内，这是下策。朝廷将他的建议交给大臣讨论。尚书陈中尚书说，我听说八方的蛮夷之患，没有比北匈奴更严重的。汉朝兴起，高祖被困于平城之围，太宗忍受供奉的耻辱，所以孝武帝愤怒，深思长远之计，命令派遣猛将渡过黄河，穿越沙漠，彻底攻破匈奴王庭。在这场战役中，百姓死于狼望山以北，财物耗尽于庐山之谷，府库空虚，织机闲置，征税算到车船，财产涉及6处。难道他们不怀念故土吗？是考虑长远啊。于是开辟河西四郡，来隔绝南羌，收服36国，斩断匈奴右臂。因此单于孤立无援，鼠窜远藏。到了宣帝、元帝时代，匈奴终于成为藩臣，官色不必，告急文书不用传递。由此看来，戎狄可以用武力威服，难以用教化亲近。西域归附已久，他们不断向东仰望，叩关多次，这是他们不乐意服从匈奴而仰慕汉朝的证明。现在北匈奴已经攻破车师，势必向南进攻鄯善，如果放弃不救，那么各国就会顺从北匈奴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匈奴的财物会更加增多，胆量气势更加壮大，威慑南羌，与之勾结，这样河西四郡就危险了。河西已经危急，就不能不救援，那么百倍的劳役就会兴起，无法计算的费用就会产生。议论者只想到西域极远，忧虑烦劳耗费，却看不到先代君王苦心经营勤劳的用意。如今边境防御的器具不精良，内郡的武备不完善，敦煌孤立危急，远道前来告急，再不援助，对内无法慰劳官吏百姓，对外无法威慑各族，削减国土，经书上有明确的告诫。我认为敦煌应该设置校尉，依照旧制增加四郡的屯兵，来安抚西方各国，希望能够万里折冲，震慑匈奴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于是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，率领500名持行士兵向西驻扎在柳中。班勇于是攻破平定了车师。从建武到延光年间，西域3次断绝，3次相通。顺帝永建2年，班勇又攻降燕齐。于是秋瓷、疏勒、于田、沙车等17国都来归服，而乌孙、葱岭以西就断绝了。永建6年，皇帝因为伊吾氏旧日肥沃之地靠近西域，匈奴依靠他来侵扰掠夺，又命令开设屯田，如同永元年间的做法，设置一名伊吾司马。自从杨家以后，朝廷威望逐渐受损，各国骄纵放任，互相欺凌攻伐。元嘉2年，长史王进被于田杀害。永兴元年，车师后王又反叛进攻屯营，虽然有时投降，但从未悔改，从此逐渐疏远怠慢。班固记载各国风土人情，在《前汉书》中已经详备。现在撰写建武以后与先前不同的情况，作为《西域传》都是安帝末年班勇所记载的。西域归附汉朝的国家，东西6000多里，南北1000多里，东端到玉门关、阳关，西到葱岭，东北与匈奴、乌孙接壤，南北有大山，中间有河流，南边的山向东延伸出京城，与汉朝的南山相连。河流有2个源头，一个从葱岭向东流，一个从于田南山下向北流，与葱岭河汇合，向东注入蒲昌海。蒲昌海又名延泽，距离玉门关300多里。从敦煌向西出玉门关、阳关，经过鄯善，向北通往伊吾1000多里，从伊吾向北通往车师前部高昌壁1200里，从高昌壁向北通往车师后部金满城500里。这是西域的门户，所以戊己校尉交替在这里屯驻。伊吾土地是伊吾谷、桑麻、葡萄，它北面还有柳中，都是肥沃之地，所以汉朝经常与匈奴争夺车师、伊吾来控制西域。从鄯善越过葱岭到西方各国有2条路，沿着南山北路循河向西行进到沙车，是南道，南道向西越过葱岭就到达大月支、安西等国。从车师前王庭沿着北山、 循河向西行进到疏勒，是北道。北道向西越过葱岭，就到达大渊、康居、演蔡。出玉门关，经过鄯善、且末、金爵3000多里，到达居弥。居弥国都城在宁弥城，距离长史驻地柳中4900里，距离洛阳12800里，有2173户，7251人，能作战的士兵1760人。顺帝永建4年，于田王放前杀死居弥王兴，立自己的儿子为居弥王，并派使者向汉朝进贡。敦煌太守徐攸上书请求讨伐，皇帝赦免了于田的罪行，命令归还居弥国，放前不肯。杨家元年，徐攸派疏勒王陈盘征发20000人攻击于田，打败了他，斩杀数百人，放任军队大肆抢掠，改立新的同宗人陈国为居弥王后返回。到灵帝熙平4年，于田王安国攻打居弥，大败居弥，杀死齐王，死者很多。戊己校尉，西域长史各自发兵辅助立居弥的世子定兴为王，当时人口只剩下1000口左右。齐国西接于田，相距390里。于田国都城在西城，距离长史驻地5300里，距离洛阳11700里，有32000户，83000人，能作战的士兵30000多人。建武末年，刹车王贤强盛攻打吞并于田，将他的王于陵迁为离归王。明帝永平年间，于田将领休谟霸反叛刹车，自立为于田王。休谟霸死后，其兄之子广德继立，后来终于消灭了刹车，齐国转而强盛。从金爵西北到疏勒的13个国家都服从于田，而鄯善王也开始强盛。从此南道自葱岭以东只有这2个国家最大。顺帝永建6年，于田王放前派世子前往朝廷进贡。元嘉元年，长史赵平在于田因痈疽病死，赵平的儿子嬴丧路过居弥。居弥王成国与于田王建一向有仇，于是对赵平的儿子说，于田王让胡人医生把毒药放在伤口里，所以致死。赵平的儿子相信了，返回入塞，将此事告知敦煌太守马达。第二年任命王进代替为长史，马达命令王进秘密核查此事。王进先到居弥，陈国又游说道，于田国人想让我为王，现在可以借此罪名诛杀剑，于田必然降服。王进贪图立功扬名，又接受了陈国的建议，前往于田设置酒宴请剑，而暗中图谋他。有人将王进的阴谋告诉剑，剑不相信，说我没有罪，王长史为什么要杀我。第二天剑带着官署数10人到王进处坐定后，剑起身敬酒，王进喝令左右逮捕他，立誓都没有杀剑的意思，剑的官署都得以突围逃走。当时陈国的主簿秦牧跟随王进在宴会上拔刀出来说，大事已定，还犹豫什么，立即上前斩杀剑。于田的侯将叔伯等人于是集合军队攻打王进，王进拿着剑的头颅上楼宣告说，天子让我诛杀剑。于田的侯将于是焚烧营舍，烧死力士，上楼斩杀王进，将其首级悬挂在街市上。叔伯想自立为王，被国人杀死，立剑的儿子安国为王。马达听说后，想率领各郡兵出塞攻打于田，桓帝不听，征召马达回京，而任命宋亮代理敦煌太守。宋亮到任后，开导招募于田，命令他们自己斩杀叔伯。当时叔伯已经死了1个月。于是砍下死人的头送到敦煌，而不说明实情。宋亮后来知道是假的，但最终不能出兵，于田因此更加骄横。从于田经过皮山到达西叶、子河、德若。西叶国又名飘沙，距离洛阳14400里，有2500户，10000多人，能作战的士兵3000人。当地生长百草，有毒，国人煎煮后用作药物，涂抹在箭足上，中箭即死。汉书中错误地说西叶、子河是一个国家，现在各有国王。子河国都城在忽见谷，距离疏勒1000里，有350户，4000人，能作战的士兵1000人。德若国有100多户，670人，能作战的士兵350人。东距长史驻地3530里，距离洛阳12150里，与子河接壤，风俗都相同。从皮山西南经过乌察 穿越玄渡，经过纪兵60多天行程，到达乌义山离国，土地面积数千里，当时改名为排池。再向西南骑马走100多天，到达调支。调支国的城在山上，周长40多里，靠近西海，海水弯曲环绕城的南面和东北，三面道路断绝，只有西北角有陆路相通。土地暑热潮湿，出产狮子、犀牛、疯牛、孔雀、大雀。大雀的蛋像瓮一样大。转向北，再向东，又骑马走60多天，到达安西。后来安西亦属调支，设置大将，统领各个小城。安西国都城在河都城，距离洛阳25000里，北面与康居接壤，南面与乌义山离接壤。国土纵横数千里，有几百座小城，人口和兵力最为众多。它的东界是目录城，被称为小安西，距离洛阳20000里。章帝章和元年，安西国派遣使者进献狮子扶拔。扶拔形状像麒麟，但没有角。和帝永元九年，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，到达调支。临近大海，想要渡海，而安西西界的船夫对甘英说，海水广阔，往来的人遇到顺风3个月才能渡过，如果遇到逆风也有需要2年的，所以入海的人都携带3年的粮食。海中容易使人思念故土，屡次有人死亡。甘英听了就停止了。13年，安西王满区又进献狮子和调支大鸟，当时称为安西雀。从安西向西行3400里到达阿蛮国，从阿蛮向西行3600里到达斯宾国，从斯宾向南行渡河，又向西南行960里到达于罗国，这是安西西界的尽头。从这里向南乘船渡海，就通往大秦，那里出产许多海西的珍奇异宝。大秦国又称离间，因为在海的西面，也叫海西国。国土纵横数千里，有400多座城，附属的小国有几10个，用石头修筑城郭，设置游艇，都涂刷过，有松柏等各种树木和百草。百姓习俗努力耕作，多种植树木和养蚕种桑。他们都剃头，穿着绣花的衣服，乘坐有白色车盖的小车，出入石矶谷，树立旌旗幡帜。他们居住的城邑周长100多里，城中有5座宫殿，相距各10里，宫殿都用水晶做柱子，石器也是这样。国王每天游览1座宫殿，处理政事5天才能游遍，经常派一个人拿着袋子跟随国王的车子，有人有事情要报告，就把书信投进袋子里，国王回到宫中打开查看，审理是非曲直，各有官署文书，设置36位将军，都共同商议国事。国王不是固定的人，都选拔贤能者。国中发生灾疫或风雨不按时令，就废黜国王改立他人，被废黜的人甘心被罢免而不怨恨。他们的人民都高大正直，类似中国，所以称为大秦。土地上多产金银和奇珍异宝，有夜光璧、明月珠、亥鸡犀、珊瑚、琥珀、琉璃、狼肝、朱丹、青璧，有刺绣的金缕绣、织成的金缕髻、杂色绫，制作黄金图、火幻布，又有细布，有人说是水羊的毛，或是野蚕茧制成的，混合各种香料，煎煮他们的汁液，制成酥盒。凡是外国的各种珍奇异宝都出产在这里，用金和银铸造钱币，10枚银钱兑换1枚金钱。与安息天竺在海中交易，利润有10倍。他们的人质朴正直，市场上没有2种价格，粮食经常便宜，国家才用富饶。邻国的使者到达他们的边界，就乘坐一车前往王都，到达后给予金钱。他们的国王常常想与汉朝通使，但安西想要用汉朝的丝绸与他们交易，所以阻隔，使他们不能自行到达。到桓帝延熙九年，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日南边疆外来进献象牙、犀角、玳瑁，才第一次相通。他们所进献的贡品并没有珍异之物，怀疑是传闻夸大了。有人说大秦国的西面有弱水、流沙，靠近西王母居住的地方，几乎就是太阳落下的地方。汉书说从调支向西行200多天，靠近太阳落下的地方，这就与现在的记载不同了。前代的汉朝使者都从乌义返回，没有到达调支的。又说 从安西走陆路绕海北行，出海西到大秦，人口相连，十里一个亭子，三十里一个驿站，始终没有盗贼扣紧。但路上多有猛虎狮子，危害行旅，如果不是100多人带着兵器，就会被吃掉。又说有长达几百里的飞桥，可以渡过海北各国，所产的各种奇异玉石等物，鬼怪多不经传，所以不记载。大越之国，都城在兰市城，西面与安西接壤，行程49天，东面距离长史驻地6537里，距离洛阳16370里，有10万户，40万人口，能作战的士兵有10多万人。起初越之被匈奴消灭，于是迁到大夏，将他们的国家分为休密、双弥、贵霜、西顿、都密，共5部西侯。100多年后，贵霜西侯丘就去攻灭其他4部西侯，自立为王，国号贵霜，侵略安西，夺取高阜地区，又消灭蒲达、纪兵，完全占有这些国家。丘臼却80多岁死去，儿子颜高真继位为王。又消灭天竺，设置一位将领监督管理。越之从此以后最为富盛，各国都称他们为贵霜王。汉朝沿用他们原来的称号，称为大越氏。高阜国在大越氏西南，也是一个大国。他的风俗类似天竺，但国力较弱，容易降服，擅长经商，内部财富丰富。归属无常、天竺、纪兵、安西三国强盛时就占有他，衰弱时就失去他，但从未归属过越之。汉书认为他是五西侯之一，不符合实际，后来归属安西，等到越之攻破安西才得到高阜。天竺国又趁深毒，在越之东南几千里，风俗与越之相同，但地势低湿，气候暑热，国家靠近大海，其相作战，人民比越之软弱，信奉佛教，不杀伐，于是形成习俗。从越之高阜国以西，南到西海，东到盘杞国，都是申毒的土地。申毒有几百座别的城，每城设长官，有几十个别的国，每国设国王，虽然各有小异，但都称为申毒，当时都归属越之。越之杀死他们的国王，并设置将领，命令统领他们的人民。出产项犀牛、玳瑁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铅、锡。西面与大秦相通，有大秦的珍异之物，又有细布、好毛毯、各种香料、石蜜、胡椒、姜、黑盐。和帝时，天竺多次派遣使者进贡，后来西域反叛，于是断绝。到桓帝延熙2年、4年，频繁从日南边疆外来进献。世间传说汉明帝梦见金人，身材高大，头顶有光明，于是询问群臣。有人说西方有神，名叫佛，他的身形高1丈6尺，金黄色。明帝于是派遣使者去天竺询问佛法佛道，于是在中国描绘了佛的形象。楚王刘婴开始信奉佛教，中国因此有很多人信奉佛教。后来桓帝喜好神仙，多次祭祀佛，老子百姓渐渐有信奉的，后来佛教就盛行起来。东离国都城在沙其城，在天竺东南3000多里，是一个大国。它的气候物产与天竺相同，有几十座城，都称王。大越之攻打它，于是臣服。男女都身高8尺，但怯弱。骑象骆驼往来邻国，有敌寇骑象作战。利哥国属于康居，出产良马、牛、羊、葡萄等各种水果，它的水土好，所以葡萄酒特别有名。盐国在兖菜北面，属于康居，出产鼠皮进献给康居。兖菜国改名为阿兰辽国，都城在帝城，属于康居，气候温和，多产真松、百草。民间风俗衣服与康居相同。沙车国向西经过蒲犁、乌雷，到达大越之，东面距离洛阳10950里。匈奴单于趁王莽之乱占领了西域，只有沙车王颜最强，不肯归附。汉元帝时，颜曾作为世子在京城长大，仰慕喜爱中国，也参与学习汉朝的典章法度，经常告诫儿子们应当世代侍奉汉家，不可背叛。天凤5年，颜去世， 谥号忠武王，儿子康继位。光武帝初年，康率领邻国抵抗匈奴，保护前都护的官吏和妻子儿女1000多人，发文书到河西，询问中国的情况，自己表达思慕汉家。建武五年，河西大将军窦融于是假借皇帝命令，立康为汉朝刹车建功怀德王，西域大都尉，55国都归属他。九年，康去世，谥号宣城王。弟弟贤继位，攻破居弥国、西叶国，都杀死他们的国王，而立他哥哥康的两个儿子为居弥王和西叶王。14年，贤与鄯善王安一起派遣使者到朝廷进贡，于是西域开始与汉朝交通，葱岭以东各国都归属贤。17年，贤又派遣使者进贡，请求设置都护。天子询问大司空窦融，窦融认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侍奉汉朝，诚意又很深厚，应当加封号，未来政府安定他们。皇帝于是通过使者赐给贤西域都护的印绶以及车骑黄金锦绣。敦煌太守裴尊上奏说，夷狄不可给予大权，又会使各国失望，下诏书收回都护印绶，改赐贤汉朝大将军印绶。使者不肯交换，裴尊逼迫夺回，贤从此开始怨恨，但仍诈称大都护，传文书给各国，各国都服从归属他，称贤为单于。贤逐渐骄横，加重赋税，多次攻打龟兹等国，各国忧愁恐惧。21年冬天，车师前王、鄯善、燕齐等18国都派遣王子入朝侍奉，进献他们的珍宝。等到觐见时，都流涕叩头，希望得到都护。天子因为中原刚刚安定，北边尚未降服，都退还了他们的世子，后加赏赐。这时贤自负兵力强大，想要兼并西域，攻击更加厉害。各国听说都护不出任，而世子都回来了，非常忧恐，于是给敦煌太守发文书，愿意留下世子以向刹车显示，说世子被留下，都护不久就出动，希望暂且停止用兵。裴尊将情况上报，天子允许了。22年，贤知道都护不会来，于是给鄯善王安去信，命令断绝通往汉朝的道路。安不接受，并杀死了使者。贤大怒，发兵攻打鄯善。安迎战，兵败，逃入山中。贤杀死掳掠1000多人后离去。那年冬天，贤又攻打杀死龟兹王，于是兼并了龟兹国。鄯善、燕齐等国的世子长期留在敦煌，愁苦思念，都逃回去了。鄯善王上书，愿意再派遣王子入朝侍奉，再次请求都护。都护不出任，确实被匈奴所迫。天子答复说，如今使者和大兵不能出动，如果各国力不从心，东西南北自变。于是鄯善、车师又归附匈奴，而贤更加骄横。龟塞王自以为国家偏远，于是杀死贤的使者，贤攻打消灭了他，立龟塞国的贵人四建为龟塞王。贤又立自己的儿子泽罗为龟兹王。贤因为泽罗年轻，于是分龟兹为乌磊国，调任四建为乌磊王，又改任贵人为龟塞王。几年后，龟兹国人共同杀死泽罗、四建，并派使者到匈奴重新请求立王。匈奴立龟兹贵人申独为龟兹王，龟兹从此归属匈奴。贤因为大渊的贡税减少，亲自率领各国军队几万人攻打大渊，大渊王延留迎战投降，贤于是带他回国，调任居弥王乔塞提为大渊王。但康居多次攻打他，乔塞提再任一年后逃回，贤又让他为居弥王，而遣送延留回大渊，让他像往常一样进贡。贤又调任于田王于陵为离归王，立他的弟弟卫士为于田王。一年多后，贤怀疑各国想反叛，召来卫士以及居弥、姑墨、子和王全部杀死，不再设置国王，只派遣将领镇守这些国家。卫士的儿子荣逃到汉朝投降，被封为守节侯。刹车将领均得在于田暴虐，百姓怨恨他。明帝永平3年，于田的大人都墨出城，看见野猪，想射他。野猪却说，不要射我，我将为你杀君德。都墨因此就和兄弟共同杀死君德。而大人休谟霸又与汉人韩荣等人杀死都墨兄弟，自立为于田王，又和居弥国人攻打杀死刹车在皮山的将领，带兵返回。于是贤派遣他的太子和国相 率领各国军队二万人攻打休谟坝，休谟坝迎战，刹车兵败退，杀死一万多人。贤又调发各国几万人亲自率领攻打休谟坝，休谟坝又击败他，斩杀过半，贤脱身逃回本国。休谟坝进军包围刹车，众流箭而死，军队于是撤退。于田国向苏于乐等人共同拥立休谟坝哥哥的儿子广德为王。匈奴与秋兹等国共同攻打刹车，不能攻克。广德趁刹车疲弊，派弟弟辅国侯人领兵攻打贤。贤接连遭受战事，于是派使者与广德讲和。此前广德的父亲被拘禁在刹车几年，这时贤归还了他的父亲，并把女儿嫁给他，结为兄弟。广德带兵离去。第二年，刹车国向且运等人忧虑贤的骄横暴虐，密谋反城投降于田。于田王广德于是率领各国军队三万人攻打刹车。贤守城，派使者对广德说，我归还了你的父亲，给了你妻子，你来攻打我，为什么？广德说，王，你是我的岳父，好久不见了，希望各带两人在城外会盟解释。贤询问且运，且运说，广德是女婿，至亲，应该出城见他。贤于是轻装出城，广德就抓住了贤。而旦运等人于是让于田军队入城，俘虏了贤的妻子儿女，并吞并了他的国家，捆缚贤将要带回，一年多后杀了他。匈奴听说广德灭掉了刹车，派遣五位将领征调燕齐、玉离、秋兹等十五国的三万多人马包围了于田。广德请求投降，让自己的太子做人质，约定每年进贡毛毡和丝絮。那年冬天，匈奴又派兵把贤的质子不拘止立为刹车王，广德再次进攻并杀死了他，改立他的弟弟齐立为刹车王。这时是章帝元和三年，当时长史班超征调各国军队攻打刹车，大获全胜，刹车从此归降汉朝。这些事记载在班超传中。刹车国东北方向可达疏勒国，疏勒国距离长史驻地5000里，距离洛阳10300里，共21000户，能作战的士兵3万多人。明帝永平16年，秋兹王建攻打并杀死疏勒王城，自行任命秋兹左侯都提为疏勒王。这年冬天，汉朝派遣军司马班超劫持并捆绑了都提，改立成的侄子忠为疏勒王。忠后来反叛，班超攻打并斩杀了他。这些事记载在班超传中。安帝元初年间，疏勒王安国因为舅舅陈盘有罪，把他流放到月支。月支王很喜爱陈盘。后来安国去世，没有儿子，母亲主持国政，和国人共同立安国同母弟弟的儿子一父为疏勒王。陈盘听说后，向月支王请求说，安国没有儿子，族人势力微弱，如果立母系一方的人，我是一父的叔父，我应当做王。月支于是派兵护送陈盘回疏勒。疏勒国人一向敬爱陈盘，又畏惧月支，就一起夺下一父的印绶，迎接陈盘，立他为王，改封一父为盘杲成侯。后来刹车接连背叛于田，归附疏勒，疏勒因此强盛，得以与秋兹、于田成为势力相当的国家。顺帝永建二年，陈盘派遣使者进贡，皇帝任命陈盘为汉大都尉，哥哥的儿子陈勋为守国司马。永建五年，陈盘派世子和大渊、刹车的使者一起到朝廷进贡。杨家二年，陈盘又进献狮子、疯牛。到灵帝建宁元年，疏勒王汉大都尉在打猎时被他的叔父何德射杀，何德自立为王。建宁三年，凉州刺史孟陀派遣从事人社率领敦煌兵500人，与兀司马曹宽、西域长史张燕带领燕齐、秋兹、车师前后部合计3万多人讨伐疏勒，攻打真中城40多天没能攻下，撤兵离去。此后疏勒王接连互相杀害，朝廷也不能禁止。从疏勒向东北经过渭头、温宿、姑墨、秋兹到达燕齐。燕齐国王住在南河城，北距长史驻地800里，东距洛阳8200里，有15000户、52000人，能作战的士兵2万多人。燕齐国四面有大山，与秋兹相连，道路险要，容易防守。有海水曲曲弯弯流入四山之内，环绕都城30多里。永平末年，燕齐与秋兹一起攻打并杀害了都护陈穆、副校尉郭寻，杀死官吏士兵2000多人。 到永元六年，都护班超征调各国军队讨伐燕齐、微须、玉离、山国，于是斩下燕齐、玉离两王的头颅，送到京师，悬挂在蛮夷底。班超于是立燕齐左侯元梦为王，玉离、微须、山国也都改立了他们的王。到安帝时，西域背叛。延光年间，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长史，再次讨伐平定各国。元梦与卫离、微须不肯投降。永建二年，班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败了他们。元梦于是派儿子到朝廷进贡。蒲类国位于天山以西的疏于谷，东南距长史驻地1290里，距洛阳10490里，有800多户，2000多人，能作战的士兵700多人。他们住在帐篷里，逐水草而居，略懂耕作，有牛、马、骆驼、羊等牲畜，能制作弓箭。该国出产好马。蒲类原本是大国，以前西域归属匈奴时，蒲类王得罪了单于，单于发怒，将蒲类人6000多口迁移到匈奴右部的阿鄂地方，因此称为阿鄂国。蓝巨车师后部骑马要走90多天，人口贫弱，逃亡在山谷间，所以留下了一个小国。夷之国位于蒲类地区，有1000多户，3000多人，能作战的士兵1000多人。这些人勇猛善战，专以抢劫为事，都披散头发，随着牲畜逐水草而居，不懂耕作，出产的东西与蒲类相同。东且弥国东距长史驻地800里，距洛阳9250里，有3000多户，5000多人，能作战的士兵2000多人，住在帐篷里，逐水草而居，略是耕作，出产的东西也与蒲类相同，居住地不固定。车师前王住在交河城，河水分流环绕城市，所以叫交河。距离长史驻地柳中80里，东距洛阳9120里，有1500多户，4000多人，能作战的士兵2000人。后王住在兀突谷，距离长史驻地500里，距洛阳9620里，有4000多户，15000多人，能作战的士兵3000多人。前后部以及东且弥、卑路、蒲类、夷之共是车师6国，北面与匈奴接壤，前部西面通往燕齐北道，后部西面通往乌孙。建武21年，车师与善善、燕齐派王子入朝侍奉，光武帝把他们送了回去，于是车师归附匈奴。明帝永平16年，汉朝夺取伊吾卢，打通西域，车师才开始重新归附汉朝。匈奴派兵攻打车师，车师又投降了北匈奴。和帝永元2年，大将军窦宪击败北匈奴，车师震恐，前后王各自派王子进贡入室，汉朝都赐给应寿金帛。永元8年，戊己校尉索赟想废掉后部王卓堤，立破虏侯细致。卓堤怨恨前王玉卑大出卖自己，于是反击玉卑大，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。第二年，汉朝派遣将兵长史王陵，征调凉州6郡的军队以及羌胡20000多人，讨伐卓堤，斩获1000多人。卓堤逃入北匈奴，汉军追击，斩杀了他，立卓堤的弟弟农齐为王。到永宁元年，后王军就和他的母亲杀马反叛，杀死后部司马以及敦煌行事。到安帝延光4年，长史班勇攻打军旧，大败并斩杀了他。顺帝永建元年，班勇率领后王农齐的儿子加特奴以及巴华等人，征调精锐部队袭击北匈奴呼衍王，击败了他。班勇于是上奏立加特奴为后王，巴华为后部亲汉侯。杨家3年夏天，车师后部司马率领加特奴等1500人在昌吴路谷偷袭北匈奴，摧毁了他们的帐篷，斩杀数百人，俘获单于的母亲、神母以及妇女数百人，牛、羊10多万头，车辆1000多辆，兵器杂物很多。杨家4年春天，北匈奴呼衍王率兵入侵后部，皇帝认为车师6国接近北匈奴是西域的屏障，于是命令敦煌太守征调各国军队以及玉门关后伊吾司马，合计6300骑兵前往救援，在乐山袭击北匈奴，汉军失利。秋天，呼衍王又带领2000人攻打后部，击败了后部。桓帝元嘉元年，呼衍王率领3000多骑兵侵犯伊吾，伊吾司马毛凯 派遣官吏士兵500人在蒲类海东边与护眼王交战，全部被消灭。护眼王于是攻打伊武屯城。夏天，派遣敦煌太守司马达率领敦煌、酒泉、张掖属国的官吏士兵4000多人前往救援。出塞到达蒲类海，护眼王听说后撤兵离去，汉军无功而返。永兴元年，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务部后严浩关系不和，于是愤怒反叛，围攻汉朝屯田的且固城，杀伤官吏士兵。后部后探遮带领众人背叛阿罗多，向汉朝官吏投降。阿罗多处境危急，带着他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子，率领100多骑兵逃往北匈奴。敦煌太守宋亮上奏立后部前王军，救的质子卑军为后部王。后来阿罗多又从匈奴返回，与卑军争夺王位，收拢了不少国人。务校尉严祥担心他招引北匈奴，扰乱西域，于是开诚布公的告知，答应恢复他为王。阿罗多于是向严祥投降，于是收回赐给卑军的印绶，改立阿罗多为王，并带卑军返回敦煌，将后部300丈人户另行归属他管辖，收取他们的赋税。所谓丈，相当于中原的户数。论曰：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，前古未曾听闻。汉代张骞怀有通达远方的谋略，班超奋起封侯的志向，终于能在西陲立功，羁縻征服城外之地。凡是被兵威所震慑、财货所怀柔的，无不尽献珍奇异物，交纳人质，鹿鼎肘行，向东朝拜天子。所以设置戊己校尉，分任职责，建立都护统帅，总揽大权。先归顺的就赏赐黄金和印绶，后归服的就绑送金狮斩首示众。在肥沃的原野上设立屯田，在要害道路上设置驿站，奔驰传命的使者不绝于岁月。经商胡人每天在边关叩关。其后甘英到达调支，历经安西，面对西海远望大秦，距离玉门、阳关有4万多里，无不周游便利。至于那些地域的风俗性情优劣、物产种类区别、山川河谷的源头、气候节令的冷暖差异、凿山架谷、攀绳渡沙的道路、身热头痛、风灾鬼难的区域，无不详尽描述情形，审慎探求实情。至于佛教的神庙教化，起源于深读印度，而两汉的方志都没有提及。张骞只记载那里土地多属湿，丞相作战，班勇虽然列出他们信奉浮屠不杀伐，但精妙的经文、善巧的佛法、导化众生的功用却没有传述。我听后来的说法，那个国家比中土还要富庶，风和日丽，神灵圣贤聚集，贤良杰出的人物涌现，神迹诡异，则道理超越人世，感应灵验明显，则事情出于天外。而张骞、班勇没有听到过，难道是因为佛法在往昔时运未开，而在末世才兴盛吗？不然为何如此怪异的不记载呢？汉朝从楚王殷开始盛行斋戒祭祀，桓帝又修饰华盖，或许是微言大义没有易传，而只当作神明崇拜罢了。详看其清净心灵、解除负累的训导，空语有两边兼容的宗旨，属于道书一流。而且喜好仁爱，厌恶杀生，革除弊病，崇尚善行，所以贤达君子大多喜爱其法。然而好大喜功，不切实际，奇诡荒诞，无休无止，即使是邹衍谈天的辩才、庄周窝角之论，也不足以概括其万分之一。又精灵生灭，因果报应相续不断，像是明白又像是糊涂，所以通达之人也多迷惑。大概引导世俗没有固定的方法，适应事物各有不同时机，取其同归之处，搁置疑惑之说，那么大道就通明了。再曰，遥远的西湖是天地之外的区域，土产宝物绚丽，人性浮华虚妄，不遵循华夏礼仪，没有典籍书册，如果没有神道，那还有什么可忧虑、可拘束的呢？